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实修报师恩，安徽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1日。我今年73岁，生在安徽省蒙城县的农村，两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在我还没有长大的时候，继母由于不喜欢我，先后两次把我送给他人，后又被父亲接回家中。在我的记忆中，自小除了干活还是干活，自然就没进过学校的门。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先后患上心脏病、肾病、胃病，还时常腰疼腿疼。我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信心。可是命中注定，我幸遇法轮大法，大法给了我希望，大法师父给了我新生。一，得法获新生。1995年正月15日这天，朋友告诉我说，练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得知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儿子就陪同我到这位朋友家里去了解情况。当得知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心性，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的时候，我的心豁然开朗，对今后的人生充满了希望，并当即表示要坚持学练法轮功。回来后，我很快就请到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录像带和练功音乐磁带。我每日很早起床，顾不得洗脸吃饭，就打开录音机聆听师父的讲法。听了师父的讲法，使我更进一步了解到，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它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更高境界中的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每天除上班工作时间外，在家里的时间除了做家务外，有空闲时就听师父讲法，练动功，练静功。由于体弱多病，特别是练法轮桩法的时候，我经常是忍着病痛，咬紧牙关，含着眼泪坚持着。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坚持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腰腿不疼了，多年的心脏病、胃病、肾病消失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是法轮功给了我新的生命，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二，刻苦学法，彰显大法神奇。在1997年，我请到了《转法轮》一书。对这部宇宙大法，我爱不释手，每天捧在手里学、念、看。由于自己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捧在手里学、念、看，也只是个表面形式。在练功点上，人家念转法轮，我也跟着大家顺着一行一行念，别人不念，我也就一个字也不认识了。这么好的一部佛法， 怎么能被自己不识字而限制着不能学了呢？我就想，只要刻苦，坚持用心学，肯定能学好转法轮这部法。于是我坚持每天晚上从练功点上学法练功回来后，大约从晚上9点至半夜2点时间，仍然坚持学法抄法。不认识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学、记、念转法轮。有的字刚学会，一转身的功夫就又不认识了。有些字甚至问过不下10几遍，还是记不住。怎么办呢？这时我想到了抄写转法轮。有了决心，我就坚持每日很早起床抄写，坚持每晚上夜间抄写。一个字要看几遍才能会写，一行字要看上多少遍才能记住，把每个字写出来。经常累得我手指发酸，胳膊腰背疼，但我决心坚持，累了伸伸胳膊伸伸腰，困了洗把脸，再坚持抄写。开始的时候，一行字要写上2个多小时，抄写一页要花上1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就这样，我坚持大约用了1年多的时间，完整地把转法轮抄写一遍。看到我自己手抄的一本转法轮，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多的时间抄写转法轮1遍半，我识字了，也就不断地加深了对大法的理解。面对这些，我默默地对师父说，我从现在开始通读转法轮，如还有不认识的字，请师父加持。就这样，从2005年开始，自己真的能独自学转法轮了。我的心情太激动了，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述。从不识字直到能把这部转法轮通读下来，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的呵护，我怎么能做得到呢？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力量，给予我智慧，谢谢师父。3、提高心性，家庭和睦。学法以前，由于自己常年体弱，疾病缠身，精神烦躁，情绪低落，经常为一些家庭生活琐事与丈夫计较争吵，不论遇到什么问题或发生矛盾，总是埋怨丈夫不对。自从得法修炼之后，我牢记师父的教诲，坚持以真善忍为标准修心性，遇到问题总是先考虑丈夫的感受，在矛盾面前先找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好，用自己的言行和所作所为证实法。丈夫看到我学大法发生的变化，知道了法轮功确实是教人做好人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在1996年，大姑姐从安徽老家来我家串门，这一住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来到我家，大姑姐总是以老大自居，从不主动和我说话，也从不帮助我做任何家务活，就连收拾饭桌、洗碗的事也不干，甚至还挑毛病。大姑姐的所为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有时心里感到委屈。有一天，儿子悄悄跟我说，大姑来咱家住着，闲呆着，也不帮你洗菜做饭，我真是烦她。练功人，我认识到遇到这样的事情绝不是偶然的，他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我怎么能怨他呢？我已经修大法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是我必须做到的，做好的。于是我更加注意遇到问题、矛盾，先考虑丈夫的感受和大姑姐的感受，尽自己的能力细心把大姑姐招待照顾好。我经常关心她的冷暖，每次吃饭都主动上前请她。 我的这片热心，丈夫都看在眼里了。大姑姐回去后，丈夫深情地对我说，法轮功真好，你要是不修炼大法，大姐在咱家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之间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次争吵呢。她看到我学法轮功后发生的诸多改变，丈夫还表示她也要学法轮功。四，坚持正念正行，过好病业关。2013年8月份，我一连几天情绪不好，时常闷闷不乐，精神总是不愉快。一天早上，我骑车去市场买早饭回来，我突然感到脸部难受。回到家中，丈夫见到后神色大变，对我说，你的脸怎么了？眼斜嘴歪的这么严重，都脱了相了，快到医院看一看吧。我没有动心，没有犹豫，没有害怕，都没有去照镜子查看一下自己突变的面容。我想到了自己是名大法弟子，有法在，有师父在，我没有病。我想起了师父的教诲，遇到问题先查自己。同时我也认识到，这个病业的发生是自己修炼有漏，被旧势力抓到把柄，对我进行的迫害。查找自己，我发现自己连续几天情绪不好，是因为自己心里想，我的66岁生日就要到了，怎么就没有人关心我呢？丈夫不提，儿女也没有任何人提起和商量给我过生日的事呢。这让我心里不时地在抱怨他们，用常人心看待和执着这件事情，这是被情所累，是常人的执着自我的心造成的。找到了产生问题的根源后，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几天后我的面部偏瘫就消去了。2004年4月份，弟弟病逝，我有近一个多月的时间精神不振，一天睡醒觉后感到后背不舒服，几天后更是疼痛难忍，连说话喘气都不敢，那种疼痛难以表述。丈夫看后说，我患了蛇盘疮。大约一个星期后，发展到背部有很大一片红肿，前胸乳房也肿胀疼痛难忍。此时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这是对弟弟的情太重，同样是放不下情，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于是我加强发正念，否定清除旧势力的迫害，坚持每日学法练功，讲真相，做好三件事。几天的功夫，身体就恢复了健康。在大法修炼的日子里，我还出现过双腿疼痛的病业关，两腿甚至不能行走，不能站立。但是我坚信有法在，有师在，没有产生过怕心。遇到问题，在宵夜过关的时候，我总是按照师父的教诲，坚持向内找，修好自己，坚持正念正行，总是能化险为夷，平安地闯关。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五，讲真相，救度世人。1999年720后，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在7月22日这天，我和几名同修坐大巴车去哈尔滨证实法。在走出市区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有恶警把我们拦截下来，送到龙南分局，再送到辖区派出所，后来又把我们送到转化洗脑班。面对邪恶，我没有动摇，坚信法轮功是好的，是对的，并多次向警察讲，法轮大法是正法，电视报纸的宣传是造谣，是假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这些警察不明真相，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3年610恶警和单位领导到我家来骚扰，我对他们说， 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迫害好人是在犯罪，你们干这活将来是要遭报应的。接着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听了我讲的真相后，他们只是在屋里看了一下，没有继续行恶。临走时说，你在家好好练吧，我们不管了。辖区派出所片警孙某不明真相，时常打电话骚扰我。一次我在电话上对他说，你打电话干扰我干啥？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做更好的好人，不要听信上面的造谣宣传。你若再打电话干扰我，我就上北京去证实法，说是你让我去的。他听了我的话后说，你们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练吧，我以后再不给你打电话了。多年来，我几乎从未间断地坚持每日上午在家学法练功，下午走出去发真相资料，向民众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劝三退，救世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认真做好三件事，从没感觉到苦和累，因为我知道这是给自己做的，是修炼人应该做的。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按师父的要求，认真学好法，弘扬法，证实法，多救人。再一次谢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来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法会中的一次清洗，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1日。前两天媒体开法会，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跟现场的感觉一样的庄严而神圣。法会中我认真听了每一个同修的交流，时而感动的流泪，时而内疚惭愧，时而后怕自己曾经错。听到发言中谈的最多的就是放下自我，配合。当我听到同修交流说，用法对照别人，就是拿着铁棒子打别人时，我吓一身冷汗，因为我一直都这样。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你只要把自己看作是个练功人，按我讲的心性要求去做，在你没练功时，它不但不会消失，反而还会加强，你的功力还会长。可是相反，你练功比谁都勤，但没按着我要求的心性去做，恐怕练也白练，虽然练功也不起作用。不管你练哪种功法，没按要求去做，很可能练的是邪法。我练功比我们印刷厂的任何一个同修都贫，报轮还都是一个小时。当我听到一个同修回忆他刚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为了省下10元钱，走了2个小时20里的路程，可是今天他感叹自己却不能在正法项目中，在修炼上多吃一点苦。我就想起我是怎么在马三家教养院5年半的时间，步步艰辛，活着出来就不错了。可我现在敢跟主管对着干，而在劳教所里，我却不敢跟恶警多说一句话。当我听到同修在香港枪林弹雨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时，他们在真实的战场上救人中争分夺秒，我在这个安逸的环境还想多睡一会儿。当我听到医生都放下自己常人中体面的工作，一心投入印刷厂多年无怨无悔，我一个小学生就是个收报的，还总想换个工作，不会英语就是了，会英语早就跑了。我对印刷厂没有神圣感，是因为自高自大，看不清自己，找不到真我，心每天都膨胀着。每一个同修的交流，句句都触动我心。 每当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时，头上就聚个东西，胀胀的越来越痛，心跳加速。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师父就给我推出来一个。等法会结束，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痛，那些都是生命的存在，左右着我的思想，他们在我身体里挣扎，他们不想死，在煎熬着，每个执着心都是活的。回来想赶快学法销毁他们，但是我学不进去，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跟师父说，师父，这些都不是我，我不想要他们，躺不下，练不了功。于是我打开 RTC 平台，感受到巨大的能量场扑面而来。曾经认识的一个同修，我们一路走过很多的路，我们简单交流几句，感觉好多了，然后到电话组的房间听同修往国内打电话救人。我有一年多没有上平台，看见还是那么多熟悉的名字，熟悉的声音，我感慨大法弟子在虚拟的网络上竟然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佛法的伟大，跟同修一起背法到一点多还是睡不着，我又坐着听师父的讲法，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昨天晚上的症状全部消失，我思想变了，不是以前的我了，更新了，身体也轻松了，又剥掉了一层人皮。我去看望病业同修，我没有觉得去看他，我是去看我自己。我看别人都好，我从不坐在饭桌前吃饭，因为我听不了同修聊常人的话题，心蹦蹦跳，我惋惜他们为什么不抓紧时间背法。可是我今天坐在饭桌前听着同样的话题，我的心一点波澜都不起，我觉得很好，生活就是这样，什么菜好吃，什么衣服好看，我恰恰缺少这方面，是法对每个生命有要求，而不是我对每个人有要求，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所以才跟人群格格不入。同修提醒我冰箱里的菜要拿走，我认为他认真负责，真好，每个岗位都这样负责就好了。我不在意别人说话的语气，可是以前发生这事，我嘴不说，心里想，这人事真多。每周我要在厂子里睡一个晚上，因为两个班连上了，我为的是保证每天的练功，厂里不能住人，不叫我在这儿，我就憋着劲儿。如今我不需要了，因为我可以有一天不练功，一样保持足够的体力。大家忙的时候，谁也不一定保证天天练功，不是一样天天那么工作吗？是我把练功放在前边，修放在后边了，和师父的要求和宇宙的特性是反的，所以我的行为也是和人群格格不入的。如今我扭转过来，把修放在前边，练放在后边。周五早晨我没练功，上午收拾很多墨桶，下午收了50000份报纸，一点也不累。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个思想说，别写了，别写了，路还长着呢，你做不到怎么办？大家都看着呢。于是我想起那个戒掉游戏的同修交流，他说跟妻子保证不玩游戏了，但是不敢跟师父说，怕再反复怎么办？可是当他跟师父保证的时候，师父就把那个物质拿掉了。从此不但再也不玩游戏了，而且每天练功2个小时。当我坚持要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昨天又一次的清理，又一次的彻夜难眠。我不但可以练功，而且3点开始就和平台同修一起5套功法一步到位，那个玄妙殊胜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一次法会让我有了一次彻底的根本的清洗，同修的每一篇文章都包含着步步的艰辛，有血和泪，因此有那么大的力量，洗刷掉我那顽固的自我人心恶念。有那么多的人心，怎么会有善？师父在《弘音五什么是信仰》中说，放下人心恶念，天国只收善良。前几天看了一篇交流稿，题目是浅悟配合，我觉得句句都在说我， 文章结尾写道，从修缮的角度来说，你看那个水，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自己摆在最低处，从来不与谁争高低，无声地滋润着万物，承载着舟船，为人们洗去污浊，养育着生命，常年累月配合着人类的生存，不求任何回报。真正的配合是以一种完全无私的心态，真心去配合别人，就是说能够做到放下自我，成全别人，成全整体，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样就能够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所有参与的人员从中也都建立了威德，首先成就的是别人，最终也成就了自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离同修悟道的境界还很遥远，但是我在努力，只要有愿望想修，想去做好，想去修好，师父的法就带着我们走向高远。以上是我在这次法会中的一点体会，正法的路还在继续，这一切也随之瞬间隔开，开始重新在新的起点上挖掘那更深层的为私为我的人心恶念，修掉它，找到真正的自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不同环境中找出自己不易察觉的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日。每个人由于生活条件、眼界、教育等多种原因的限制，都会在自己习惯的环境中形成很狭隘的认识观念，而且在同一个环境或条件下的人们彼此之间是发现不了这样的问题的，也就是形成了许多不易察觉的执着。但是如果换到一个差别大的、对比性强的环境，许多执着就暴露出来了。以下是我经历的三个例子。一，得法前，我就爱看哲学、心理学、历史等方面的书。得法初期那些年，我每次谈修炼体会时，话都特别多。我发现和我类似的知识分子学员也很多，每到国际法会时，经常聊到夜里两三点，还意犹未尽。另一个情况是，有的国家的硕士、博士学员很多，他们交流时，通常都是逻辑论证非常严谨，好像非得从科学的思维中能够证明大法是对的，才能信、才能修饰的。经过许多年修炼，无数次去掉各种执着，我逐渐认识到，连人的思维方式都是错的。师父只是为了我们能够理解法，才结合科学和人体科学来讲，而人的一切，包括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科学造就出来的各种逻辑和思维，对修炼都是阻碍，阻碍我认识更高层次的宇宙真理。之后我努力排斥这一切，就是信师信法，一下子我的思维就变得非常简单光明，修炼也变得非常简单，就是信，然后放下执着。现在我仅仅是写下以前的表现，都觉得极其啰嗦、低能和可笑了。二，由于熟悉西方主流社会，我经常帮新出来的大陆学员翻译，他们中大多对修炼非常坚定，经历了许多迫害，也很能吃苦，盘腿时间普遍很长，谈起法理来很熟悉。不过我发现，他们很少有人真正努力去掌握外语，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也不用心学，来海外十多年的还是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最严重的是，有些人不注意扩大自己的眼界和心胸，使三件事、正实法、配合等都受到影响。一方面从善意理解他们的角度看，我也是从大陆那个集权体制中出来的，
知道那个社会的所有信息都是被扭曲和过滤的，而且在这么多年残酷的迫害中，学员的思想肯定是专注在三件事上。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正常的人类社会形式中了。为了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为了真正能够救人，我们就必须敞开心胸，主动学习。无论是一技之长，还是文明的谈吐举止，或者是西方的历史以及古典艺术等等，都要有意识地扩大眼界、心胸和格局。这方面更突出的是，极个别学员虽然已经在西方生活十多年了，还意识不到自己的语言暴力和家庭教养方面的严重不足，有时表现在对中国人讲真相上，有时表现在同修内部。良好的家庭教养表现在言谈举止上，是成为好人的先决条件。由于西方社会和周围的同修，包括融入主流社会的中国学员，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些不文明的言行，所以这些中国学员等于是封闭了自己，排斥了周围人。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感到很痛心，为他们的修炼提高、讲真相以及整体配合感到惋惜。当然也有勇敢面对不足，通过真修改变了的，比如有一位大陆出来的同修，很有声音的天赋，出来海外时，他的播音简直就像念大批判稿，多年后再听起播音，经时之声的美好人在，而语调中已经是平和宽厚，能让听众感受到他内心的善与正。三，近几年师尊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大陆出来的学员的不足，在大组交流中，我看到一些西人学员也越来越多地指出中国学员的不足，有些说的是对的，很准确，但是也有西方学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暴露出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极端的理解法，二是不了解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三是利用法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心，对讲真相的配合造成干扰。极端的理解法表现为，只要是中国学员，就认为他们党文化很重，就认为他们言行举止都会很粗俗。虽然大多数西人学员并没有表现在言行上，但是在他们心照不宣的眼神中，在他们语言的弦外之音中，或者在他们的讥笑中都有表现，这样的想法藏在内心，到配合时就出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一次神韵卖票的准备会上，由于来的学员比较多，先到的中国学员主动都坐到办公室的地板上，把有限的椅子都留给西人学员坐。会上大家对一件事有不同意见，主持的西人学员就说，中国学员不同意，是因为你们有党文化。你看你们都坐在地上，不坐椅子，这就是党文化的表现。一位中国学员解释说，这是为了西人学员着想，中国学员才选择了条件不好的地方来坐。听到此话，当场不止一位西方学员捂着嘴笑。其实这些西方学员当时可能忘记了，在矛盾中能否用善意去倾听和理解别人，正是对自己心性的考验呢。我认识的中国学员中也是零零总总，这样的中国人非常排斥邪党的那一套。在现实中我发现有两类中国人迷得深一点，一类是从这个体制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大小官员，另一类是想方设法要钻到这个体制中获得保护和利益的老百姓。这些复杂的情况，别说西方学员了，就是中国人自己可能也不很了解。无论什么文化背景，作为修炼人，每天遇到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和我们自身修炼有关。师父教我们养成向内修的习惯，无论东西方学员， 如果我们遇到事情马上想，为什么让自己遇到这件事？这件事中让自己修什么？自己如何才能切实起到正面作用？人家的好处在哪里？那配合就不难了。师父讲的法不只是给中国学员修炼的，也是给西人学员的考验和修炼的机会。其实中国虽然被邪党用党文化迫害了几十年，但是中国还有5000年的神传文化呢。另外，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曾经是分社会阶层、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做人教养的，有传统的，也有很现代的，都受社会的影响，也都有生生世世的烙印。所以人不能简单的用西方人老外或者中国人老中就能划分甚至下定义。傲慢与偏见都不是我们修炼人所要的。我很感恩师父让我在不同的环境中修炼，使我能从多个角度同时看一个问题，让我能理解差别很大的人们，扩大自己的心胸，从中认识到自己不易察觉的执着和别人的执着给我的警示。弟子唯有精进多救人，以报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大法在小事上替别人着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0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66岁，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20多年的修炼，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提升了我的道德水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事，替别人着想，在细小的事情上能够做到为他。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教导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我在小事上经常注意为别人着想，去别人家敲门时，考虑到有些老年人或有心脏病的人，他们的承受力，我都是轻轻地敲两下，稍等一下，如果主人没听到，再稍微大一点声音，尽量不吓着别人。去学法小组学完法离开时，我都把穿完的拖鞋放进鞋柜或摆放整齐。其他同修有的换完自己的鞋就走了，拖鞋横一只竖一只的没有放好，我都给摆放好。去小组学法前，我都是在家里去一次厕所，避免到同修家上厕所，尽量不给主人添麻烦。现在穿的鞋有的胶有很大的味道，我怕影响同修静心学法，每次去小组学法前都要换一双洗干净的袜子。我们住的单元楼的居民晚上都把自行车放在楼道里，我总是把我的自行车放在里面，把邻居的自行车放在外面，方便他们推自行车。有时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人多需要排队，我看到年岁大的老人或只买一两样东西的人，我都让他们在我前面结账，省得他们排很长时间的队。夏天骑自行车走在马路上，人们为了躲避太阳晒，有人就在有树荫的路上逆向骑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为对方着想，宁可自己挨晒，把有树荫的路面让给对方。有一次我去买肉，选好了一块肉，这时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也要买我选中的那块肉。卖肉的小伙子说，你们俩一人一半吧。我说好。那位女士说，我要瘦的这一半，不要肥的。小伙子说，那怎么行，人家阿姨也不愿意啊。我说，没关系，把瘦肉卖给他吧。小伙子说，你可遇到好人了。
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教我们为别人着想。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三退保平安。女士还退出了少先队组织，我又送她一个护身符，她高兴地走了。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手里拎着一袋面粉，看到她很吃力，我便让她把东西放在我的自行车上。老太太很高兴，直夸我心眼儿好。我一边走一边给她讲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去病健身有奇效，给她讲了几个例子，一直把她送到公交车站。她明白了真相，高兴地说谢谢。同修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大姐，练功用的播放器电池坏了，不知去哪里买。考虑大姐年龄大，走远路不方便，我就顶着炎热的太阳，来回骑了2个小时自行车，帮她买回来。有一回去买草莓，现在买东西的人都是挑来挑去的，选最好的。我考虑到草莓不同于别的东西，如果挑挑拣拣就容易弄烂，就对卖草莓的人说，你帮我称2斤吧，我不挑，我要是挑拣，草莓容易烂，你就没法卖了。他很感动，说，都像你这人这么好，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我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事要替别人着想，不能伤害别人。他很高兴。我接着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他听明白了，表示谢谢。我经常去农村大集讲真相，一次讲完真相回来，顺便买了几斤猪肉，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卖肉的人多找给我10元钱，我赶快给卖肉的人送回去。卖肉的小伙子说，大姨，你可是个好人，有的人我们找给他钱多了，他赶快跑了，生怕我们发现再要回去，你都走那么远还给我送回来，你真是好人呢。我告诉小伙儿，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你们做生意不容易，我不能占你的便宜，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伙说，大姨，我知道，我车上还挂着你们的护身符呢。我女儿高中毕业后，高考完了，高考所用的参考书没用了，就和同学一起摆摊卖书，结果收到了一张50元假币。孩子拿回家后心里很别扭，想把假币再花出去，弥补自己的损失。我给他讲，我们不能这样做，你花给谁就是坑害人家，我们宁可自己遭受点损失，不能害人，并给他讲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孩子明白了，心里敞亮了。有一回坐公交车，我看到上来一位80多岁的老人，身体很不好，就站起来把座位让给了他。陪他一起的老伴儿很感动，说，你年龄也不小了，还给我们让座，你真是好人，现在年轻人都不给我们让座了，人心坏了。看着他老伴儿激动的样子，我心里在想，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我也做不到，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是我从一个自私要尖儿争强好胜的人，成为了一个能替别人着想，心胸宽广大度，具有祥和心态的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怎样能考虑到整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日。每天遇到很多的事，有时心中隐隐有些思路不清，我只好一点一点地去理顺，在法理上开导自己。向内找之前，往往是一腔愁绪，向内找之后，有所领悟之时，
就感受到师父的洪恩，深知这一切的磨练也是师父苦心度化我们的过程。在最近的一些事情中，我渐渐学会思考到整体。以前在师父的安排中，我接触的一些正实法的事情主要都是单干，只要勇敢突破怕心就能走出来去做，比如说发资料等，师父就让那件事情做成，而且体会到永生难忘的那种殊胜。但现在我发现有些项目光靠那种单干的思维，光是自己勇敢往前闯却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因为一些事情中方方面面都要安排好，因为涉及到家庭、同修环境等等，这终于使我有了一些考虑整体的胸襟了。因从小在家庭环境中比较娇惯，天生性格又比较孤傲，心胸不够宽广是性格上的一个不足之处，做事情就从习惯以自我的想法为中心，久而久之不懂别人的心理，不懂得整体意识，成了我的一个标签。从某种角度讲，人们说这种情况叫做情商比较低。现在师父在一些事情中让我把思维角度打开，好似一层一层的，比如让我感受到的需要理顺的事情有很多层，一层是自己内部的，要分清内在的那些执着心并去除，往往这个过程其实就够复杂的。一层是最靠近自己的，自己的家庭环境、各种关系、家人、同修的想法等，一层是同修之间的，每一个同修都有自己的体系、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各自的正念，同时也有自身的一些尚未完全同化法的地方。一件事情中需要理解和包容很多的同修，从而正面的去看待问题。还有一层，往往一件事情还有它的外部环境，这环境中也有被邪恶因素操控的世人，这些人也是为法而来，他们来的时候被旧势力欺骗而扮演了迫害大法弟子的角色，他们中可能有特务，有大陆体制内的人员，不同程度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用大慈悲心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珍贵生命和被共产邪灵操控时的言行分开看待，清除邪恶对他们的迫害，同时尽量的去救他们。要救他们，就要再给机会让他们生出善念的过程中包容他们，而同时又要尽量让他们不要再做坏事害人害己。这些都需要包容心和慈悲心，而同时也需要正念。随着这些想法一层层的打开，我忽然悟到，佛世界的生命都是在佛的慈悲包容之中生存，佛的世界越广大，包容的众生越多，大法弟子向内修的过程中，内心的慈悲越宏大，能包容救度的众生越多，将来成就在新宇宙之中，成就的世界也越大。我感到自己终于能考虑到整体，整体当中哪怕同修有所不足，其实并不完全是羁绊的因素，而是要自己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考虑到整体的情况，和大家一起共同精进才行的。整体共同精进，那些事情就能做成。遇到困难和干扰因素，比如面对被邪恶操控的世人，如果也能想到尽量救度其中珍贵的可救度的生命，那慈悲心能化解邪恶，使干扰因素解体。而如果漠视或者争斗拧劲儿，或者只管想着做好自己的事情，而没有想到怎样去考虑他们生命真正的未来，这些也是慈悲心不够的表现，就会使推动正实法的事情成功背后的能量不足。考虑整体，慈悲心，大法弟子的能量，救人的效果，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能考虑整体，也是学会考虑别人，学会怎样做到慈悲的表现。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